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在新的一年我们又在饭桌上见面了。那我们饭桌派呢，从去年开播以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深入到一些热点的话题里面。我们想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一个基督徒看热点的视角，其目的呢也是一个抛砖引玉，就是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还有亲朋好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那好，今天呢海伦又带来一个很热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乎人肉搜索。我们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先跟我们的两位嘉宾打声招呼，我们看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坐镇的是哪两位。你好恩惠。
哎，你好海伦。
你好。你好小张。
哎，你好海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哇，这个声音好好嘹亮啊。很开心啊。恩惠是跟我们已经做了好几期节目了，那小张是第一次跟我们来。但是我相信呢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加有趣的，更加引起我们思考的观点。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漏了一点点风声，就是人肉搜索这件事。那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新冠肺炎又卷土重来，我们真是可以说它卷土重来。那它到底会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和我们共存到一个什么地步，谁也说不准啊。科学家、医生、专家他们都没有办法讲。可是呢在这一次又卷土重来的这个情境当中，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又不断的在我们身边发生。这就是人肉搜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包括在前段时间，那我说前段时间那大概就指的是去年了。那大概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成都就有一位女子得了新冠肺炎，刘小姐。那她的信息呢，包括她的电话，包括她得病以后的去的各个场所，这个路线图被曝光在网上啊，接下来他的个人信息也被曝光在网上，特别是家庭的这些住址啊、电话号码呀，曝光以后呢，就引起了非常多人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些骚扰，就是有网络暴力。那当然到今天为止呢，我听到在石家庄呢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这样的事情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虽然我们国家也不断的声明人肉搜索，就是把别人的个人隐私的资料曝光在网络上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国家也不断的在宣传，但是我们仍然看见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这就让我们有一个讨论吧，就是而且特别是人肉搜索的这些人呢，或者是进行网络暴力的这些人呢，他们都打着冠冕堂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正义的理由，就是我要把这些不遵守规定的人，或者是这些会引起更多的大范围的传染的人，我要把他们搜出来呢，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似乎听起来是非常的正义和正当，可是呢却对当事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那我就想问两位，你们在疫情当中有没有想特别想知道自己身边谁是谁得了？比如说如果有个地方发生疫情了，你们自己有没有特别的想知道我周围我所接触的人谁得了好让我有这种防范的机会。
是海伦刚才讲到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比较典型但是也比较不是一个个案，是比较普遍性的。在去年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就是针对湖北人的这种驱逐这种排斥这种攻击，是这样子。就是刚才海伦提到的问题，就是让我想来追问一下，在网络暴力的世界里面，针对他人的这种排斥你说的就是打着一个为了大家好的目的嘛，是吧？那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好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出于大多数人的正义这样的一个动机，它是不是就是正义本身就是善本身，其实是值得去追讨的事实上呢，就是为了大多数人而去对那个少数的人，对那个个体去下手去伤害其实它导致很恶劣的后果就是类似于说我们说习惯说到的多数人的暴政对，多数人用暴力的方式，用网络语言暴力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去追讨对它本身是不是善的，是正义的，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通过这种网络暴力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网络上声嘶力竭，充满了力气去追讨某一个个体的那个人的时候，其实那一个人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人。就像你刚才问我的说，在我身边我有没有去想，因为我身边的人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同事，是我的同学，是我的学生，他是跟我有着密切的关联的人他是很具体的，他是一个看得见的有血有肉的。那跟网络上的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网络上那个人看不见，那个人是活在屏幕上的，活在一个海量的信息当中的，所以它是一个抽象的类似于符号。所以我想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点温情的，还是有点说他跟我有关系他遭遇了苦难，虽然说有可能在这种可怕的传染病面前，可能人与人之间还是有防范，但是因为他有跟自己有关系，所以人会有同情心，会有同理心会有可能会有哈，当然也不一定哈，就是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对对对，所以就但是在网络上那种情况出现的话，他针对的只是一个抽象的人一个符号他跟自己无关，所以那个网民他的主观的好恶爱憎投射到那个人身上他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对，而且是像你说的打着一个为了大多数人好的目的去做这件事情
是那我们听一下小张的。
我呢有一些这个医学上的一些教育背景所以呢在新冠疫情来了之前呢做了一些基本的准备，就是口罩啊这些。之前呢我们也经历过一次这个2003年的 SARS, 那一些药品呢也备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慌乱不是那么特别的慌乱所以心态来讲是比较平和的，是比较平和的反正来了这个事情就按着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应对也不太有恐惧尽量少出门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做到勤洗手或这样的。从这样的一个成都的刘小姐被人肉搜索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舆论场当中，它是任何人不对任何人负责的，你没有一个爱邻舍的心，因为它就不是邻舍，它只是一个广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原子，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网络环境更多的它没有一些伦理的规范，它也不受到这个规范的一些约束， 它不是一个熟人社会，那么人性当中的一些恶和罪性其实更容易被表现出来。尤其在今天的社会好像不太注重这样的一个关系和伦理，反而变成了一种国家主义式的整个的舆论体系的时候，大秦帝国呀，大秦宋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舆论环境当中，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更容易变成一个赤裸裸的丛林关系，是变成了一个斯巴达一样的关系。对，然后一个军事体制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个体与个体之间就缺乏一些温度，一些伦理。其实真正的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他只有在这个社会性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才能产生出善伦理，以及基于这些伦理产生的制度国家。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把它扭曲过来，因为先有了国家，然后有了国家的规范，基于这个规范我们再来建构一种伦理，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一个斯巴达的体制。
我听了小张浩这样子一讲，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他说到了一个整个的舆论环境，我突然想到其实整个舆论环境也代表着我们所生活的一个要被塑造的，或者你会被接收到的一个环境啊。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种环境里面，我就想到了2013年吧，应该是2013年，有一位导演叫陈凯歌，他导演了一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搜索》。他这部片子呢，其实讲的就是有一个讲的是一个真人真事，就是有一个公司的一个女白领，当她得知她患了癌症的时候，她就坐公交车回去，她就比较恍惚，因为在想自己得了癌症。那她坐在那儿呢，旁边就有一个老大爷，然后他就没给他让座，因为他在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结果就被拍成了一个，就被拍了一张照片放到网上去，结果全网搜索他，所有的舆论导向都是谴责他，当然都是站在，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网络暴力他一定要占一个道德的先手的，或者叫他一定要先给自己粉饰一种道德的，他就觉得这种就谴责他不给老人让座，直到最后影片的结尾其实是蛮悲惨的，就是这个女子，这个员工，她本来患了癌症啊，而又加上经受这样子的一种暴力的时候，她最后选择的就是自杀。我就突然想到这样的一个影片，其实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影片一出来，其实还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讨论。我想任何公共的讨论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是为什么？是要让我们对一些事情用正面的、反面的不同角度去思考它，因为它不见得是天然就是对的，不见得天然就是我们想的。那说到这个，就是这种舆论环境，我就突然也想到今天我女儿呢，她学校昨天我就接到我女儿学校的一封信，就是学校发的，就说他们学校已经发现了有一例的新冠肺炎的案例，但是老师发这封信都不会告诉哪个班哪个同学。然后呢，我接到这封信哈，我天然的，哎呀，我真是看到自己啊，我天然的，我女儿一下课我就去问她，我说你们知道吗？到今天，然后今天我他回来了，我也在问他，我说诶，你们能知道到底是谁得了病了吗？我女儿说不知道的，不可以知道的。老师都在说，我得到的信息跟你们家长得到的信息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人知道。我就突然想到我们要做节目哈，我就问问他，我说那个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知道是谁得的呀？他说如果你知道是谁了的话，他病好了回来以后大家都在问他你得病啦，你会怎么样，会让他很 uncomfortable, 就是很不舒服的哈，你会让他不舒服，不能让就是这些人的这种问啦。但我女儿因为比较小嘛，她才5年级，所以他就只能解释到这个地步。 我说那关心他不行吗？那也不行。他说那也不行啊，他说会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啊。诶，我就觉得，当然我们这边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接受这种啊，就是当然他肯定有保护隐私的一个教育，但他更多的是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会告诉你，就是不要让人觉得不舒服，你所有的关心啊，你不要打着这个道德上的或者是好心啊这样子的一个幌子，你只要让对方不舒服了，你所有的都是不成立的就是你所有的关切其实都是不成立的。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分的就特别清楚啊。所以我就在听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点，也就是像刚刚小张说到的，他就讲到整个舆论环境，我就确实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国家要进入这个文明发达的国家，可是文明和发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些非常细节的人文上的关怀，人情上的冷暖，慢慢的学会如何尊重人，慢慢学会如何去爱一个人我觉得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嗯，
是。其实我想到了哈，这个在加拿大那样的一个基督教文明当中，它其实它的善，它的怜悯关爱，当然是基于一个西方文明的，但是它和中国的传统的一些文化的一些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因为我相信全人类在一些基本的伦理和善上面其实是有共通点的。那我们其实看到就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其实有一本书其实屡遭批判，是非常 low 的一本书，是叫弟子规，它是这样叫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有余力则学文。其实他都会讲到一个对一个人最基本的教育，对一个人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伦理规范的培养，是基于爱的，是基于一个诚信的，是基于一个互相之间的怜悯和体恤的。然而其实在一个网络环境当中，我们恰恰的把这样的一份温情，把这样的一个伦理规范和善与爱搞丢了。
对，就像刚才恩惠讲到的啊，因为网络上面对的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虚拟的，他甚至是看不见的，所以今天才有许多人说键盘侠哈，就把这种就是在网络上口不择言或者是非常用暴力的情绪的宣泄叫做键盘侠。可是有时候又在想，你之所以叫侠，可是侠风侠骨可不是这种藏在背后用键盘来表达你的特别冲动的，特别没有克制的，特别甚至有些时候都不经过思考的，就是那种一哄而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宣泄。
是，就刚才小张讲到的，就是无论是世界文化里面提到的这个我相信是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但是也是基于民主社会的对于人权啊，对于人道啊，然后对于他人的尊重啊，所以就是连小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觉意识啊，就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能够哪怕是出于好心的却让对方感到不舒服，所以是有这个自觉意识的。对，当然这个是文化上的。而我们讨论的这个网络暴力的问题，其实出现的一个需要反省的就是说，它不是在一个可见的有肉身性的与人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人的，他面对的是一个一纸屏幕隔着一张屏幕是看到那个抽象的人，而那个人是自己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也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对，所以其实体现出人存在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局限，就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哪怕是熟悉的人他不是一个符号，他是我们熟悉的人，那我们面对面的跟他相交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和我们不面对他面对一个群体，就很多人在一起，他也在我也在跟他说的话，以及我们在他背后 跟另外一个熟悉的人讲到那个人，其实表现出来的话语方式不一样。但就是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单独面对面那个人的时候，就是变成了我和你。就马丁布伯有一本书叫我和你嘛，那个关系是我和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面对面的，有位格的，而且是两者之间有位格性的相交的关系。那这个时候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识的去体会他的感受，去倾听他的表达，也努力的去表达自己，让对方来理解。就是面对面的这种建立的关系。所以人是很奥秘的，就是包括人的一张脸、人的声音人的形象，就很奥秘。就是所以跟隔着屏幕的方式就不一样，跟在这个人之外的另外一个第三方来说这个人又不一样。那又可能也是我们人的罪性吧，一方面是奥秘。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哈，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当面跟他说的时候呢，我说到他的时候，我是更能够照顾到他的表达和他的感受的。但是我不当着他的面说的时候，他就变得稍微抽象一点了，因为我没有面对他，就没有捕捉到他面对我的时候的那个情绪和状态。我跟一个第三者，另外的一个朋友谈到这个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朋友稍微抽象一点，我谈到他的时候就不用去照顾到他的情绪状态需要等等的情况。对，所以就变得稍微抽离一点，所以就人就会产生一个败坏的点，就是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哪怕是自己的好朋友。对，就是因为没有面对面的面对他。其实这是人需要对付的，就是当面要说他不好，要当面 指出来，而不是背后去说他嘛，是吧？对，所以就是在群体当中也是，就是在一群人当中相交的时候，就你照顾到那个具体的人的那个需要的点就更少对，然后你在一个屏幕上去相交，可能就更很有局限如果面对是一个陌生人，就更不需要去体会他对，所以那伦理学或者说我们基于人权人道，就是儒家有讲到说叫推己及人，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让人有这种同情心孟子讲的恻隐之心这个怜悯心同理心就如果不能够体会那个跟自己不熟悉的人、自己不认识的人，那就要推己及人这个舍身处地的想一想，换位思考用这种方式能够达到一个出于尊重他的一个目的让对他不要感到不舒服、受伤害的一个目的。对，
好的，刚才听了灯会给我们从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相处和这种人和人真实的相处里面，他给我们讲到了这种奥秘。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也说这个就是真实的相处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人情冷暖呐那关于网络暴力，关于这个对这种人肉搜索更多的讨论呢，我们在下一期跟大家再继续聊。那我们深度翻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期见，谢谢两位，再见。
好，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深深地爱慕你，耶稣，主耶稣，我的良人，我爱你。哦，主，你是我所有的一切，我心深深地爱慕你，耶稣。